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桃子晚报的三姑时间。大家好，金针菇和蘑菇今天有什么要推荐给大家？
蘑菇，
哎，怎么啦？
我最近啊，重案组真的很忙，除了剖析犯人的前后个性怎么会差这么多之外，嗯，还要斟酌是不是全部的法学院里面的人都有嫌疑呢？
什么意思
？Law School 啊，他目前播到第六集，
嗯，还是很推荐吗？
还是很推荐。
天哪，
因为他真的就是像我讲的，很像之前那部剧，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谋杀课入门啊之类的那一部？他呢，我觉得他比那部还好看，是他把法学院里面每个学生或老师都写得很有嫌疑。
OK，
但他每一个都会跟你解释，最后不是他们，为什么？
哎，等一下，这个会很清楚吗？因为有时候像这种办案片，像 Mouse， 我其实到后来就有点头晕，你知道吗？就是他其实很清楚嘛，每个学生的个性或者什么
有，然后跟什么这个杨格拉底之间的关系，然后
杨格拉底就是他们的一个
教授，然后他教学的方法就是很像苏格拉底，就是用答辩式的方式，
对，
就会一直丢问题给你。
他也是法医，对不对？
哎，他不是法医，他是
检察官
退下来的，嗯哼，对。然后呢，他其实他自己的公审还没结束，他目前还是在整个法律的程序上面来说，他还是嫌疑犯，就是杀掉了他们的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是捐了很大一笔钱，然后帮我们盖了一个模拟法庭，就让法学院的学生可以真正的感觉在法庭上面开案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法庭，花了好几亿，好几十亿韩币盖出来的，就他捐钱的。65亿吧，我记得好像是。
怎么会这么多？
就是他真的盖出了一个法庭啊！
韩国人还有钱，
在那个学校里面。
你现在讲的是剧情吧？
对，剧情里面，然后他的设备什么的，就是可以让学生真正的在你还没有踏出学校，
有一个实习的地方吗？
对，而且是非常真实的。
那有必要这样吗？
他其实会捐这笔钱也是出于心虚啦，就是算是他收到的一个汇款之类的，对，就是收汇的，
就是他的一个妈吉送他的，
对，然后呢，为什么我觉得他好看呢？是因为他真的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上次有说，他可能会让这个杨格拉底跟那个金范吗？
对，他演的
就其中一个学生，就是那个死者
聪明的男生，
对，聪明的男生呢，两个原本感觉又要被怀疑了，我以为他要拖到下一集才结束了，但是他很快的就用一个方法让两个人就瞬间摆脱了嫌疑，然后就在这一集要结束的时候，又指向了另外一个，然后那个一个女学生，就是非常优秀的女学生，然后每堂课几乎都是拿的非常非常高的分数，然后号称国中的时候就写出了一篇论文。
1988里面那个姐姐吗？
不是，姐姐演的是一个迷糊蛋。
对，
姐姐是个迷糊蛋，然后就是莫名其妙考进了法学院，然后念得很辛苦，但是她其实很聪明，她自己不知道，然后是周边的人都知道说她其实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只是她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她在某一堂课的时候，杨格拉底给了她全班的最高分，比那个聪明的男生，比那个很厉害的女生，写出论文的女生都还要高分，她自己就疯了，哎，怎么可能？为什么？
我想起来，在前面几集的时候，那个教授有问他问题，他都答不出来，都是那个很厉害的短发女生答得出来。
因为他们两个同名同姓，
对，
然后就
什么 B 什么 A，
对，但是又是同一届入学，所以他们就有同名同姓，然后就把在他的名字后面帮他们加的 A 跟 B。但妙就妙在说，比较聪明的这个为什么被叫 B 呢？然后比较迷糊的这个却是 A。然后这个比较聪明的女生，她其实家里的压力非常的大，妈妈就会一直逼她说，你怎么会输给这种东西，就他们两个还是室友嘛，那现在最新的剧集就是来到说嫌疑是锁定在这个聪明的女生身上，为什么她怎么会有动机，而且但她做出了很多事又让人家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怎么会这样？然后又跳出来说，哦，原来你跟谁是其实是有关系的。就全部法学院的人
都有嫌疑，
都要轮一遍哦。现在又解除了嫌疑之后，可能又会跳到下一个人身上，
这样集数才会够啦。
真的，
我觉得韩国的编剧好看，就是说他已经跳脱了过去我们看的传统编剧，就是所谓的男一男二女一女二，
对，
然后以及路人甲乙丙丁戊己，
对，
那他已经跳脱，就是说就像比如说我们看怪物的时候，你会说哎，我们要回去重看第一集到底谁有嫌疑，
对，
他当然可能你会说哦，这个就是在叫你猜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戏份啊，没有，他慢慢的就是包括像爱的迫降，你说那北韩的几个都有戏，
对，
然后都会让人喜欢，
对，
就是角色你就他等于是知道说其实现在团队的故事比核心一两个的故事更有滋有味，能够就像人家说你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得更远，所以当他可以去把团队的故事都写好写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好看，而不会只是看久了会枯燥无味，就算帅哥美女，你真的看久了也会这样，
然后呢他们又不小心飘到荒岛了又要怎么样了吗？
又要用体温去温暖彼此嘛，就是会流于无聊，对不对？
那你看一直在办案，我们当然也会心累嘛，他就帮你加入一些粉红泡泡哟，
就是我们会快转的元素。
我觉得艾丽蘑菇是很难满足的，因为他一下粉红泡泡他会高兴一下，但你太多了他又觉得你
就你如果一直谈恋爱，我想说可不可以办点正经事啊，就我就弃剧了那个朱仁君嘛，
了解，
因为他们一直在谈恋爱，但他现在 low school 就加了一点点小粉红泡泡，
就将将好，
对，
是那个金范跟那个迷糊女，
你会觉得金范一直很在意那个迷糊女吗？
对，他也一直会帮他，
对啊，一直时不时的就帮他这样子，然后在最新的两集里面，哦，真是帮到那种我有酥麻的地步。
好，OK， 这个今天我还想跟大家讨论一题，就是说，你喜欢看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我后来慢慢找到一些，就是我在看我要推荐这个《偷画的男孩》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我辩论的一个论述点，就是可能比如说像以前主持金马奖说，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跟这些导演好好的聊聊，就是说。到底这是为什么？比如说蔡明亮导演的电影，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看不懂啊，像脸都看，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喝醉就慢慢看懂了，
然后所以要喝醉才能看懂，
没有，可能也要生活的历练，
要，我觉得绝对需要，
所以这个偷画的男孩呢，我先跟大家这个 highlight 一下，他其实就在讲说两对好朋友，就是夫妻这样子，然后一对都没有生小孩，另外一对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他就从那个小男孩的视角开始去讲，然后就讲说当时是德国纳粹，所以有下了一个禁画令，那其中一个朋友就是纳粹的打手，那另外他的一个好妈吉小时候还救过他，差点在一个大水沟被冲走，那这个画家当时救了他，那你看长大了以后，一个是纳粹的打手，一个是画家，
哇，
进化令已经下来了，
哇，对立了，
怎么办？今天三顾时间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这个偷画的男孩，那我刚刚讲了，就是小男孩的爸爸呢，他就是一个纳粹的打手，他是一个警察局的，就算局长好了，其实穷乡僻壤一个海边，那个很漂亮的海这样子哦。然后呢，那他爸爸好朋友画家，那怎么办？禁画令啊。那小男孩又偷偷去跟画家学了画，就后来那个禁画令都被收走之后，他爸突然又发现了一幅画，那是他儿子画的，可是放在画家那边，就画家就被叫去问话了，这样子就很严重。然后最后他的警察爸爸还生气说：“你知道我被全部的人笑吗？因为那幅画一看就是出自小孩之手。”就骂他儿子，你怎么没有讲？这样啊，好，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些拉扯，包括他其实一开始是用小男孩长大变青少年的那个样子，他进了一个监狱，他其实是进感化院，为什么？因为他偷画，就想说他为什么偷画，然后他再慢慢去跟你讲那个他小时候的背景，然后在这过程中，你进感化院，他会叫你写作文。你看哦，我刚刚讲的故事就是说啊，到纳粹背景哦，不能画画哦，很苦闷挣扎哦，被抓到会怎样？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纳粹统治下的一个被压抑，或者是他这样的一个集权导致了朋友家人关系的改变而已。但事实上，这小男孩从镜头一开始交代他是青少年被抓去感化院关的时候，感化院就给他一个作文题目，叫做 善尽职责的快乐，请你写下来。嗯，再从这篇文章作文题目开始去想小时候的事情的时候，他爸爸是不是善尽职责？嗯，他爸就是在跟家人对立，跟他好朋友对立的过程中，他说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啊。嗯，所以你看他是不是扭曲到你的，就是你对于我们该不该对朋友讲义气？嗯，那我又该尽忠职守？
对
对。
然后接下来文化背景突然换了，就是哎、欸，就是投降了，纳粹不再统治了。嗯，那可是因为那个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画家画了他好朋友就是那个纳粹的女儿的裸体，嗯，他纯粹没有任何的邪念，就是他女儿也很愿意，就是在他面前跳舞裸体，他就画了。嗯，后来那个小男孩的爸就俩公啊，就打女儿啊，打儿子啊，那儿子打爸爸什么，就是那个所有的事情都爆发了，就是，嗯，那爸爸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让我很丢脸。嗯，他女儿就说没有，我只是当 model 而已。嗯，这样啊。哦，但这个小男孩就是一直在价值观变换中，他就去偷了那幅画，把它埋起来。嗯，后来来的别的警察就说：“时代改变了嘛，嗯，你把那批画交出来，你这样叫偷窃。嗯，因为那个人变一个大画家，嗯，在展他的画。嗯，可是小男孩已经，你知道他已经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对啊，
哈，所以他还是把那幅他姐姐的裸体就埋在一个大树下的土里，嗯，这样子。”哦，那后来当然就是被发现的时候挖出来，他就去感化院，所以整个故事的大纲是这样子。嗯，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艺术片，因为台词非常的少，嗯，它让你感受。嗯，好，然后第二个，它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画。哦，我就拿着手机在那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我想说将来我可以画这样子，太美了，这个摄影师很棒，颜色挑得很好。嗯，包括小男孩跟姐姐他们有时候去捡那个海滩上那个海鸟的蛋，然后被海鸟啄，他们两个在躲在笑。然后甚至就是他就算是进了感化院，你看他的长廊或他囚禁他的那一间房间的那个灯光打的，然后有一点微微绿，然后有一点白灰的墙，每一幅就像是蔡明亮导演脸里面他为什么被罗浮宫选为一个代表的电影。嗯，因为他每一幅都是一幅画。嗯，太美了，因为他就叫偷画的男孩，然后他不但是给你看这个画家画的画，小男孩学的画，他们都在海边看夕阳，他告诉你这个夕阳接下来黄色会变红色，这个红色有多愤怒什么的，其实在这关当中他一直敢再给你艺术的美的概念，嗯，熏陶。然后没有什么对话，就比如说当这个画家的老婆死的时候，嗯，所有镇上的人都来哀悼，唯独他这个妈吉没有来。那最后来的时候，欸，他还这样看了一下他朋友，欸，他这个纳粹警察来了，他还看了一下觉得你还是来了。没想到他来是发一些臂章说，来，所有现在男人那个纳粹要征你们去当兵。他就拍桌子说，你又不能对我老婆有一点哀悼之意吗？这样哦，包括那个丧礼的一个那种画面，灰暗的天空，然后那个黑白相间的那个法师在风中飘，他拿着一个花篮，有红白花，每一幕你都会觉得啊，就是一个艺术品。嗯，甚至到最后他在拍那个海滩，就是字幕嘛，上字幕了，就他拍的是海滩的 close，他会拍一个沙滩上很多鸟的脚印，然后潮水过来这样缓慢的把它覆盖掉。或者是拍，你知道有时候在沙滩上，然后就比如说它有一个回旋的纹，然后海水就慢慢的顺着那个回旋的纹，那个白白的泡沫这样侵蚀它然后退去。哦，不得了，这部片我觉得，于是我就想到了平常我们推荐的不管是韩剧日剧什么剧哦，跟这样的艺术片的差别在哪里？我就在想，以前我们会 complain 说看不懂啊，不好看，很闷，想睡觉。嗯，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说，你们认为艺术该是他直接告诉你说笑哭，还是他呈现了他当时当下的一个氛围，你自己决定你要哭的多大声，或是笑的多用力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好像。当他觉得他好朋友背叛他的时候，他就是那种没有表情，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啊，他小时候救过你耶，嗯，你怎么会这样子？
就他会有一些留白让你自己去思考，
是，就像，所以为什么 人家可能会说我去伊朗看画，我去罗浮宫看，我要看什么，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看到这幅画有什么感受，那是你自己去经过思考而产生的，它未必是像阁楼 Penthouse 那样，就是啪啪啪弹钢琴然后邪恶笑，你就说哦他好邪恶，这些就是我们认为的爽剧，
对啊，
或是我们认为的比如说麻辣锅，跟你真正要吃出所谓好，当然米其林料理我也不是很懂，跟比如说他们用的食材，然后慢慢什么东西去提出什么东西的味道，然后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艺术片跟商业片的一个差别，一个界限。但是当然我觉得不是我活到够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坐在那边这样一幅一幅画的欣赏，你知道吗？但是他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他可以偷偷画画的快乐，或者是怕被爸爸发现的那个害怕，或者是他姐姐是一个很温暖的象征，姐姐总是要离家，因为他受不了爸爸的专制，或者是爸爸不让我们感受，所以姐姐常会提着皮箱离开。那他姐姐每次离开就是刚好不知道他那个怎么拍的，就是一边是海啦，一边是应该就是沙地，这样他就是一个一望无际的一条路，根本你不知道姐要去哪里。姐姐提着那个皮箱又要走了，弟弟就扑过去就把他皮箱打开，然后拿出姐姐的衣服在闻，就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好深刻哦。跟所以你看这样的运镜就在一个你根本看不到尾端他要去哪里，就他要去好远好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好荒凉的乡下的海边。然后弟弟对他的一个思慕之情，然后他说不要留我跟爸爸独处，那种恐惧跟他对姐姐那种，就是因为姐姐很疼他，姐姐陪他荡秋千啊，然后姐姐看他被那个划伤了那个流血，姐姐帮他这样吸那个血啊什么的，就你就会觉得说那好像是他童年里面的就是唯一一道温暖的光。你们有印象中你们看过最艺术的电影是什么吗？或作品？
我刚刚有说，我刚刚自己下有跟他什么姑，红喜姑，
红喜姑，拍谁拍谁？
红喜姑说，我曾经看过一部就是韩国号称得到很多大奖的片《Pieta》，就是圣章的意思，然后那部片呢，我大概看了大概三分钟吧，我就真的忍不住关掉了，我已经忘了导演名字，反正就很有名的一个导演，然后他也是得奖无数。他一开始我记得好像就是一个男的，他住在一个很脏乱的空间里头，然后他早上起床。
他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对，他的电影名称就叫皮耶塔。然后呢，他就起床，然后好像去梳洗之类的，然后好像就窜出了一只老鼠，然后他就看到老鼠之后，他就把老鼠踩死了。然后画面就是很血腥，什么老鼠什么尸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整个环境很脏乱，
你就不舒服。
对，我就关掉了，我就不想看了。
可能这个是一个极端啦，但是你讲的这个也有在那个《偷画男孩》里面，就是说他有一个哥哥去从军了，但是有一天因为那里真的太荒凉，他就看到有一个军车开到他家，他就知道发生事情了。他回家之后才发现，就是说他哥哥逃兵，向自己开了一枪，然后逃兵这样子，然后结果呢，那个小男孩就开始就跑去他们附近的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讲，算养鸡的地方吗还是什么，就发现他哥哥在那里，然后就扛着他哥哥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因为小男孩都去一个废弃的空屋，就一到那边他哥就开始很排斥很害怕，为什么呢？小男孩都在沙滩上捡动物的尸体，都把它放在那个空屋里面，所以他中间就是因为他会比如说一个死鸟这样展翅躺着，他就会把它放在图画纸上这样去瞄它，然后他觉得那个是很美或者是他的日常都会看到的事情，他哥哥看的那堆动物的白骨就开始又要发作了，受不了战争嘛，受不了这些事情嘛，那所以其实你看他也是有这样的意象，可是他处理的可能不像你讲的那么
血腥，对，
但那问题是你帽子就可以看，
帽子都打马赛克啊。
我觉得其实从这当中，比如包括像《亲爱的房客》，慢慢的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他还是有很多商业片，可能导演不得不放的对话，
是，
因为不然怕讲话太少，大家受不了嘛，就困起啊呢。那可是我觉得他已经传达了很多，就比较压抑的澎湃情感，对不对？我觉得那问题是，请问一下金针菇你怎么看呢？
你说怎么看看哪一部？
会不会有很多人会觉得，那你这样表达我看不懂？
可是我觉得就像是你刚刚讲的，我觉得生活的历练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看片，你永远都只看一种类型，那你当然会看不懂，因为你只选择你想要看的去看。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慢慢的要去改
变，就可能我们已经习惯说，我要你告诉我你现在想表达什么。而不是说我自己去思考说，哦，我从你的这一段影片或是这一颗镜头，我可以看出来，我自己分解出来你的分析出来你的意思是什么。
对，或就所以我就在想啊，像你刚刚讲，就比如说哭一定是要进镜头推进去，那尖叫呢一直给你看到眼泪，然后或者大家说一秒能掉眼泪就是好演员，还是事实上他是在一个风很大的海边的那种景，然后姐姐跟弟弟就走向爸爸说你要去吗，然后爸爸就很固执说我不要去啊，其实就是好朋友太太的丧礼，他说我可能要发个警报，我不方便去。然后姐姐跟弟弟就也一样是浪哦，他也没有推到你的近脸。然后两个就这样顿了一下，这样然后就走。那其实这里面的情绪是什么，我觉得是观众你可以解读的。
对，
他未必是让那当事人就是演员或导演很用力的告诉你，
而且可能每个人解读出来都会不一样。就很像我记得应该是李安导演他有讲过说，一部作品完成了之后，我交到那个观众的手上，那就变成是你们的故事了。
对，
你们要怎么去解读，那个是你们的。跟我就是如果观众他解读到跟我当初想要传达的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那是每个人自己的分析跟解读啊。
OK，
对，
这一部这个《通话男孩》是世界他说五十大名著改编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毕竟他也是有一些战争历史背景，然后再加上他拍摄手法非常好，在Catch Play Plus 跟那个 Friday 都有，请大家可以去收看。谢谢我们的三姑们，谢谢，拜拜。